量寿经咏思坛。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好。请放掌。今天是我们尊敬的恩师上人往生西方三周年纪念。定弘这三年来几乎啊日日都啊思念我们尊敬的恩师上人，念念想到老人家交代给自己的弘法使命，念念要想着如何报恩。那么今天为了寄托定弘对老人家永远的怀念和哀思，起讲无量寿经，题目啊就叫做无量寿经咏思坛。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讲解是《无量寿经汇集本》第六回的讲解。上一回还是在八年前，定弘还没有入关之前，讲的题目是《无量寿经报恩谈》。那么这一次讲演，因为经过八年的进修，深入原教的教理，以及自己在净土行门上的修持，对于无量寿经的领悟啊，可以说也是今非昔比了。那么这一次我们呢对无量寿经的讲解，除了依止净土大经科注以外，也会融会自己跟恩师上人学佛30年的体会，希望能够对我们净土学人有所帮助。那么回思在33年前，1992年，当时定弘还是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读大二。那么我是住校，当时是没有手机，是有一个那个 BB 机，可能这个50岁以上的人知道什么是 BB 机，就是有人要呼叫你的时候可以给你留个号码或者给你点短讯你们知道。那么有一天我在大学忽然收到我母亲给我的一个信息，呼叫我尽快从学校赶到光孝寺。光孝寺当时住持老和尚是上本下焕老和尚，他是 我和我母亲学佛的接引人。啊，那么我母亲叫我立刻赶到光孝寺，说要见一位大德法师。啊，那当时啊，我跟我母亲已经皈依，啊，这个两年多了，所以呢，啊，也是很好要学佛法。那我听说有位大德法师来，那赶紧就骑着自行车，从中山大学就骑到这个光孝寺，啊，大概40分钟。到了之后呢，我母亲说，啊，这个今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啊，净空法师，啊，在光孝寺啊给我们讲经。讲得非常好，啊，我母亲呢全程都听了，啊，那我呢因为来晚了，啊，没听着，但是啊，却见到啊老人家的一面，那也正是这一面，开启了我这个学习净土的啊这个修学，当时。啊，我们老法师在光孝寺是应啊本焕老和尚邀请，啊，在光孝寺讲了啊两天，我妈妈是啊就听了，啊，我呢就还没有这个福报听到，不过呢啊本焕老和尚啊就将啊我们恩师上人在台湾讲的《无量寿经》，啊，当时是1990年细讲的版本，还是录音带，啊，就给了我和我母亲一套，啊，那么本老对于恩师上人是非常的赞叹，啊，叫我们呢要学净土得跟净空法师学，啊，那么我们对本老非常的尊敬，他老人家指示，那我们就认真的向这位啊净空法师学习。所以回到家里，我和我母亲呢就恭听了啊恩师上人讲的《无量寿经》，啊夏莲老的汇集本。听了之后啊，就如甘露灌顶，啊，这个阵阵的清凉。我们是如获至宝，啊，听完之后又听，啊，那么从此就是对净土就深信不疑。那么自己啊也立志啊，要追随我们恩师上人来学法。在30年前，1995年，我大学毕业。22岁，赴美留学。那么所幸啊，我在美国读书的学校离恩师上人的达拉斯这个佛教会不远，啊，坐车4个小时。我呢就经常有假期的时候就到达拉斯去道场里面修学。在1997年，当时老人家在达拉斯道场主持佛七，在佛七里面开示，我就现场参加和聆听。那么在晚上开示完之后，老人家很慈悲啊，都会在他的客厅里面跟大家见个面，我当时也凑上去，那么恩师上人见到我，当时我是24岁，一个小年轻，愣头青，也都对我这个特别的爱护，招我进来坐，那我呢就向老人家简单汇报了自己的一些修学 而且说立志我要做这个护法，大护法。那么这个我也向老人家请教，我们这样年轻人呢、啊、现在有幸啊学佛啊，怎么能够既照顾好啊学业，又能够啊把这个佛学好。那么老人家也很慈悲的询问了我的状况啊，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从广州来。你在美国现在啊读什么呀，我说读金融啊，刚考上博士啊，就刚上博士班啊。那么老人家呀啊就说哦，就问我你多大岁数了，我说24岁啊。那老人家说哦 ,24 岁从广州来啊，六祖慧能大师也是广东人啊，当年开悟也是24岁。那我听了当然很惭愧，我说就没法跟慧能大师比啊，但是还是有这个心愿啊，这个亲近您老人家啊来学佛啊。那么恩师上人就告诉我两条，第一先把书读好，第二读无量寿经。那于是呢我就把这两条奉若圣旨啊，就认真的干。书确实也读得不错啊，很快这个提前就完成了博士的啊所有的课程啊，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在德州大学啊布了这个一个分校啊教书，叫金融，做助理教授。那么无量寿经就每天读，因为当时老人家提倡我们要先读3000遍，所以每天就在家里计数，有时候读一部，有时候读半部，反正就是这么计数啊，读完一部就记一个数，那整整10年才把3000部读完。那边读书啊，也后来边工作啊边学佛，对我们恩师上人的经教啊就如饥如渴啊，基本上就是啊这个当时还是听录音带嘛啊，戴着耳机啊，拿着那个小播放机，英文叫 Walkman, 当时啊就经常啊从早到晚啊都听。听得非常法喜，基本上在短短的啊3-4年当中，把老法师啊所讲的主要的这些经论都听过了。那么在27年前1999年啊26年前啊，我博士毕业之后啊，我这个回到家乡广州啊，看望我的爷爷奶奶啊，还有我父亲啊。我父亲早年离异啊，这个后来续娶的，我称他王一啊。那么他们呢，经过我的这个啊努力下啊，终于啊最后都学佛了。我就带着他们啊到香港去拜见恩师上人。当时恩师上人正好在香港啊讲这个华严经的啊善财童子53参。那么啊这个恩师上人呢也很欢喜的接见了我们啊，对我还有对我爷爷奶奶我父亲都非常鼓励。当时我父亲我是劝导他读《地藏经》啊，消业障啊。那么把这个事情告诉恩师上人之后，恩师说啊，改读《无量寿经》啊。所以我父亲呢，从那时候1999年开始， 就每天读诵无量寿经，啊，后来也完成了3000遍，啊，那么最多有时候一天能读11遍，啊，那么后来他得了老瘤，啊，这个医生告诉他只有3年的寿命，啊，他就啊每天顽强的读诵无量寿经，啊，甚至啊在有一天读诵的当下，啊，见到阿弥陀佛。那我爷爷奶奶文化程度都很低，我奶奶还是文盲，啊，那么恩师上人就劝导他好好的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他们呢后来也是每天，啊，都能念到30000佛号，啊，往生瑞相也很不错。那至于我母亲，那受恩师上人的法益就更多了，啊，所以自己和自己的父母老人都深受啊恩师上人的法乳之恩，啊，他们都啊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后来我这个在美国大学教书嘛，2000年啊，2001年，这2年我都跟我母亲一起，啊，在暑假到新加坡去亲近老人家。那么在2001年那次，啊，老人家就劝我，啊，你不要在美国了，啊，你跟我一起去澳洲，我们澳洲建立净宗学院。这个你可以跟我去啊，我们去做啊这个推广团结宗教啊，弘扬中国传统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你可以来做我的英文翻译啊。我当时很振奋啊，就没有任何的思考就答应了。那么回到美国之后马上啊就联系澳洲的大学，因为澳洲净宗学院在昆士兰州，而我们老人家也是昆士兰大学的荣誉教授，啊，所以我就毫不迟疑的，啊，联系了昆士兰大学。那这是澳洲8大名校之一，啊，那么没想到啊，我的简历送过去之后，啊，大学看到我的这个研究成果斐然，啊，所以就很快就录用了我作为高级讲师，啊，给我和我母亲一个月当中就办了永居签证，嗯，我们就顺利的到了澳洲。到了澳洲之后就可以经常的，啊，亲近老人家。那么在老人家的，啊，这个言传身教之下，自己渐渐的发起这个真实的弘法利生的愿心。在20年前啊，2005年，我32岁，还在昆士兰大学啊商学院任教。因为我的家，当时买的房子离学校比较近，所以我呢都不用开车，啊，我妈妈在家里给我做饭，啊，我就中午啊就从学校走路回家，啊，走15分钟就到家，啊，那么在家里吃午饭。那我和我母亲这个吃饭呢都是放着老法师的啊这个讲解的经。当时正是放的这个华严经菩萨问名品。那我就吃着吃着就听老法师讲这个里面的一首偈，叫做诸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是故彼一切个个不相知，譬如河中水湍流静奔逝，个个不相知，诸法亦如是。这两首偈的大意就是讲啊，一切万法 啊，它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任何的体性，因为是本空的，彼此也不相知，啊，就好像啊，河里的那个水流，啊，水流很急啊，可是前流和后流各个不相知，啊，这是用啊，这个流水的前流后流来比喻一些诸法，各个没有作用，啊，互不相知，因为一切法都是我们唯心所现，啊，当体即空。啊，当时我正听的这个讲解，啊，忽然就感觉到，啊，有醒悟，啊，对于万法唯识的这个理呀，啊，一下子体会的就很深刻，啊，明白了，这个一切万法只不过是啊，我们现前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心念所幻现的虚幻相，啊，无有真实，啊，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当时的领悟并不是语言上的，啊，而是一种很奇妙的，啊，一种啊，这个，啊，不敢说是开悟吧，啊，但是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却是有了非常坚实的信心，啊，信知这一切法唯心所现，啊，万法唯识。啊，所以这个观念呢，就跟啊之前就大不相同，很多事情啊就啊很容易放下，啊，所以当时立刻就下定决心，把我这个世间的这些啊工作啊放下，啊不再追求释法，啊所以就啊辞掉了昆士兰大学，当时大学刚刚给我终身教职。就是铁饭碗，啊，就不会再解雇我了，结果我就离开了，啊，而且啊，在国内也是我们福州厦门大学，啊，商学院也给我一个很高薪的聘函，啊，聘我去做主席教授，啊，教财务金融，啊，那这些诱惑，啊，当时啊，我都一点都没有动心，啊，就是因为呀，啊。听老法师这个讲经啊，确实明白了这个世间呢，完全都是啊如梦如幻啊，所以啊不需要咬牙，自然就很容易放下。那么就跟啊老法师就到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于是啊老人家就啊吩咐我先从扎根开始。扎根的方式就是习讲儒释道的这些经典，传统文化的经典，从弟子规到感应篇到十三业道经啊，到地藏经等等啊，这些基础的经典开始学讲啊。同时啊，就是因为当时也是在家身份啊，就是这个啊，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去推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后来2008年17年前，老人家回家乡安徽庐江，我就陪同老人家一起住在石际禅寺，住了一年多。老人家在那里啊就讲华严经，还有华严的这个望境还原观。那么老人家叫我呢在石际禅寺带一个华严班啊，学员主要是刚出家的沙弥啊，那还有当然有一些是在家的啊老师啊，那么老人家让我做教务啊，就带着大家呢啊学习这华严经啊，也是先从扎三个根开始啊，包括第四个根就是沙弥十戒。那么自己当时啊 也是诚惶诚恐，因为还是在家人嘛，啊，虽然有发了出家之志，啊，但毕竟啊还是在家人，要跟沙弥，好像还有比丘啊，大家一起学习，啊，我等于是做老人家的助教，啊，那么后来，啊，这个老人家就回到香港，啊，这讲经都没有间断，啊，老人家回到香港呢，我也跟着回去了。在香港，在2010年，就是15年前，有一次，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这个九楼，十楼，十楼那个办公室，老人家呢，就私下里给了我这个一个传法印，这个传法印上面就刻的就是老人家的20个字的传心法要，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那么这个事情，老人家也没有去宣扬，我也没有宣扬，这属于秘传了，因为什么呢？怕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了，也可能有一些对我不好的障碍。那后来第二年2011年当年我39岁。那么老法师给我安排到香港圆明寺李上畅下怀老和尚剃度出家。那同年就到河南开封大相国寺受三坛大戒。那么当时老人家也正在讲净土大经解，他是在2010年清明节开讲的。老人家在开讲的缘起当中也说得很清楚，因为华严经没讲完，讲到第15品，为什么要改无量寿经呢？他说有些同修觉得这个无量寿经比较短，是中本华严，容易受持，华严经太长，怕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很难有，就这个根性不够，受持比较困难。那当时我就很明白，其实这个呢也是我祈请老人家，当时老人家非常希望我学华严，弘扬华严，我自己当然也很好要华严经，但是呢我就是观察到自己和未来的众生受持华严经有困难，这个经太大部，那我自己呢一直以来也都受持无量寿经，所以我有一天这个找恩师上人谈，这个两个人私下里我跟老人家说，我师父华严经我很欢喜学，但是我现在担心呢，这个将来的众生可能受持华严经根性不够，我现在呢，我本来想发心跟你老人家学华严讲华严，我也有讲过华严的一些专题，比如说华严科学宇宙观等等，那么但是我跟老人家说，我现在想专修专弘无量寿经，可不可以？就将来就弘扬这个中本华严，因为清朝彭继清说的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那么老人家当时沉默了很久，不说话，后来才点头同意，我相信这个决定对老人家也是一个 很巨大的一个改变。毕竟老人家对华严也是情有独钟。过去在台湾早年就讲了17年的华严经。那么这个最近这一次讲也是因为韩馆长在往生前特别祈请。那么老人家讲华严经当然是希望有传人。当时最希望的就是我能够这个乘船这个华严的法门。因为老人家说这个知识分子读华严最好。因为华严经大部头讲的道理也很深。很容易摄受知识分子。小的经可能还不够。那我这属于知识分子这类型的。所以老人家就是很希望我去乘船这个华严的法门。可是可能他们老人家也没想到我这个竟然改变了主意。那我当然改变主意不是光为我自己。我也是希望能够老人家把无量寿经更加发扬光大，利益更多的末世的众生。因为末法时代以净土成就。所以老人家后来这个同意了之后不久无量寿经第15品讲完告一段落，就在2010年清明节起讲净土大经节。并且说将来以后只讲无量寿经，其他经都不讲。希望能够培养无量寿经传承的法脉的这种人才。这个事情也是我今天才跟大家说出来这么一个秘密。那么可能很多人听了之后就会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怎么能够提醒老人家讲无量寿经呢？那当然你愿意这么想也没有关系。只是呢这个事实我跟大家说出来。就是我自己所知为什么老人家把华严经给停了没有讲完也停了改讲无量寿经的至少是跟我有这么一个因缘。所以无量寿经对我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典。那我读诵这部经典在所有佛经当中读的最多。从开始亲近老人家开这个这样的缘起就是以无量寿经。乃至到最后老人家这个放下一切经典只讲无量寿经这样的缘起也是跟我有关系。那么老人家讲完净土大经解之后就是在2011年9月18日圆满总共讲了600集。讲完之后他把净土大经解他的批注的讲稿交给我了。那我当然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过去他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将这个无量寿经的眉批那本本子的手稿交给了老法师，就是让老法师将来要弘传无量寿经汇集本。那么这个净土大经解讲完之后老人家也把他的这个亲笔批注的这个手稿在他的房间也是约我都是单独一个人没有叫第二个人叫我去交给我拜而受之。就在那一刹那接受老人家赐予的这个批注的稿子我就下定决心此生此世一定要将无量寿经发扬光大。那么后来我出家了 2011年，我是这个九月就去受戒，受完戒之后，那么我呢，这个跟老人家差不多一年，老人家就劝我，你要学戒律，你把戒律学好了，人家就不会说你，你这法师出家了，这还不懂戒律，那么当时正好也是佛菩萨安排的因缘，台湾正觉精舍上果下情律师带着弟子们来拜见老人家，那么就因为清宫律师跟我们老人家还是有师生的关系，过去清宫律师没有出家前在李炳南老居士座下学习，当时李老就请我们恩师上人这个对这些年轻人呢讲课，讲这个金刚经，所以清宫律师见到我们老人家都顶礼称恩师上人恩师，还有这师生的关系。那么老人家就叫清宫律师把我带走，吩咐我跟清宫律师学戒，要学三年。所以2013年年初就过去了。过去学戒三年圆满。2016年我回来，因为有学了戒律，我就有志于起建持戒念佛僧团，以僧团来弘法。那么适逢上药下智大和尚提醒，让我带着僧团到汕尾觉元寺去这个住持弘法。那么当时这个也是我们声望太高了，这个发展太快了，我们这个一年不到的时间，僧团从刚去的十几人发展到60多位比丘，这个增长的势头非常迅猛必定也是着急，所以当时也遇到一些违缘那所以我也被迫离开了汕尾觉元寺。那么离开之后，老人家当时给我两个选择，一个是斯里兰卡佛教大学龙喜大学这个正在兴建，校长强地马国师想要请我去做教务，那个大学也是老人家支持很大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让我闭关5到10年，先成就自己，将来才弘法利生，让我自己选择。我当时就选择闭关，发愿闭关10年，这个希望先成就念佛三昧。如果不成就念佛三昧，我不出关。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出关。这一辈子恐怕也不会出关了。所有的讲经说法都会在关中完成。那么那时候就是2017年11月7号当年的观音出家日入住香港六合园官房。那后来也是因缘的变化一年之后离开了六合园，辗转在几处的闭关，现在就在我们鼎清寺这个官房。那我自己发愿呢，余生都会闭关，在关中弘法，效法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也是一辈子闭关在关中这个用文钞来弘法。 给人回信。那现在呢，我们呢科技发达啊，不用这个手写了啊，直接讲方便啊，所以就是在关中啊有个摄影机啊，这个有个背景板，哎，我们就可以啊就讲经了。那讲经现在呢也不能流通啊，所以只能够啊先录起来啊，等到什么时候有因缘成熟的时候啊，才能够流通给大家啊来参考啊。那纵然我在世的时候啊没有因缘流通也没有关系，我相信呢啊这个往后啊跟我有缘的人，纵然呢没有见过面啊，他听我讲经啊也会有所启发啊，能够得到利益。所以华严经上说，若不说法度众生，毕竟无能报佛恩。我们身为世子，确实弘扬佛法是我们的本分事，尤其是我深受师恩，老人家对我的寄望很大，当然他也提醒我啊，我所将来遇到的障碍比他老人家要大十倍，所以希望我能够啊韬光养晦啊，能够低调啊，能够啊这个忍辱负重，把无量寿经净土法脉乃至于把整个佛法八宗都能够推动弘扬起来。那老人家给我的这个希望确实太大了，我自己觉得这个肩上的压力是非常的重，但是呢我不能当逃兵，我得要这个努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完成。所以这次的因缘啊，这个讲无量寿经是报师恩也是报佛恩，也是表达定弘对于恩师上人永远的怀念和哀思。那么这次我们开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刚才讲了是属于第六回啊，前面讲过五回。那么这次讲的特色是删繁取要，用要解的方法来讲啊。我们虽然是一净土大经科注，但是这个本子太大，我会从当中选取精华啊，大概也就十分之一的篇幅啊，那么也省了大家这个去啊这个抽取精华这个工作了啊，我替大家来完成啊。当然从这个净土大经科注当中选取精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每个人手眼不一样啊，所取的部分也不同啊。那么我这个呢也是仅做参考啊，我是把这个我所能理解的无量寿经精要的啊这部分抽取出来，而且我着重要谈的是圆顿的教理啊，因为净土是圆教，不仅是圆教，是圆教的精髓。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说，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啊，那华严法华都是圆教啊， 这个法华称为无上醍醐啊，那这是法华的密髓，秘密的精髓。那我希望这次的讲解能够把这个法华密髓啊，能够给大家讲出来。那么净土大经科注呢，黄念祖老居士所著的主要依华严宗，可谓是博大精深，真的是把华严奥藏给说出来了，因为他依的是华严宗。那我这次依的是天台宗，天台主要依法华经，所以我希望把法华密髓给大家讲解出来，这样呢这个大经解的华严奥藏再加上这个法华密髓，那就很圆满了。那么这次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老人家不在世听不到这个定弘的这次的讲解也每次讲解老人家都至少会来听一下有时候也给我这个指点一下要注意的地方，但这次就没有办法了那不过呢，因为老人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现在正同观世音菩萨在一起我们想肯定是跟观世音菩萨修这个耳门圆照三昧耳根圆通可以这个圆听圆闻十方世界所有的音声。所以我们在此地的讲解老人家在极乐世界肯定听得很清楚。想到此地呢我们也不觉得遗憾也会很欢喜。相信老人家在十报庄严土中也一定会加持我们。令我们这次的讲解真正能说出诸佛秘密的心要能够令一切的见闻者都能升起欢喜心菩提心都能够坚定往生的心愿都能够将来同生净土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我们恩师上人在一起。那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无量寿经下联居汇集本的讲解。那这次讲解呢我认真的写稿。这个稿将来可能我往生之后要出这个书叫做无量寿经下汇本要解。那么这是呢作为净土大经解大经科注的一个辅助吧。因为大经解大经科注分量很大。那么耗药这个大分量的这个同修那会很得利益。那我这次呢在这个大经解的基础上做一个要解大概分量就是十分之一就专门给那个耗药简略的人做个参考。我自己本身也是耗药简略因为根性这个太繁琐太这个丰富这些经论的文字自己受持有时候没有那种耐心所以学习的效果并不算非常好像我要读弥陀经的注解我肯定就是只读要解书抄虽然我也读但是每次读我都没有全部读完分量大 分量大吧，这个耐心呢，有时候就不够。所以，这也是藕益大师著《弥陀要解》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给中下根人吧，给我们这些啊，这个好简勿繁之人啊，一个很好的方便。那我在这个要解呢，刚才讲了，主要以天台的教观啊来著这个无量寿经啊，那么先讲这个五重玄义。古大德啊讲经之前都一般都讲玄义。那么最主要的有两宗，一个是华严宗，也叫显首宗，那以十门开启啊来讲经，那就比较复杂。得十个方面啊讲这个经的概要。啊就前面九门是讲这个经的概要。啊第十门就是讲经文了。那么天台家呢就比较简略一些，以五重玄义。啊就从五个方面讲经的概要。啊那我们这次也是做这个五重玄义。啊不同于黄念祖老居士的这个十门开启。啊，来著无量寿经。那真正开始讲之前，我这里呢有一个序，也是我的一个前言，然后我再讲五重玄义。玄义讲完之后，我们就入文，逐句经文讲解。那这个序文我是这样说的，无量寿经啊，它是详述阿弥陀佛本愿因行以及极乐世界依正的果德。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主要就是讲这些，把阿弥陀佛的本愿，把阿弥陀佛在因地中修行的这些过程那么还有成就成佛之后在极乐世界这种依正庄严都是如来的果德，给我们描述的很详细。同时也把往生的正因三辈往生这个往生的正因如何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因果也讲得很清楚。无量寿经所说的都是净土的要义，所以称为净土第一经。净土五经一论，第一个就是无量寿经，是五经之首。那这部经非常的重要，所以自古以来翻译特别多。从汉朝，东汉到宋朝。这么长的时间，总共翻译过12次，有12个译本。可惜仅存5种原译本。7种已经这个失译了。那么这个原译本12种就可见呢，这个译经家对这部经都非常重视。译了又译，译了又译。不怕重复。当然也有可能是世尊在世的时候讲这部经也不只讲过一次。所以这个原译本纵然现在只留下五种，我们观察这个原译本呢互相出入都很大。原因呢是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个每个翻译的人他的手笔不同用词不一样。那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极有可能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讲这部经就讲过多次，留下不同的原译的版本。所以这个译经家所译的版本本身它就不一样，所以导致我们现在看到了无量寿经5种原译本 出入很大。啊，就举一个例子，啊，四十八愿，啊，有的经有这个原译本是36愿，有的是24愿，数目都差别这么大，啊，这个不应该是译经家自己的译造，肯定是范本啊，这个范文的原本，它就应该是这样的出入不一样。那么仅存的这五种原译本经题分别是，第一个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是后汉肉支沙门支罗迦谶译的，在洛阳，河南洛阳译，这个简称汉译本，就是最早所译的，就是现存的最早译的。比这个更早的已经丧失的还有像安世高也有译。那我这里只讲现存的五种原译本。第二个是佛说阿弥陀三野三佛萨楼佛坛过度人道经，那么也简称无量寿经，也简称阿弥陀经。它是这个东吴三国时代，东吴肉支优婆塞，这是居士支谦，他字公明，他译的，简称无译本。第三个是无量寿经曹魏这个印度沙门康僧铠译于洛阳白马寺，这是魏译本，也就是现在流通最广的原译本，我们简称魏译。第四个是无量寿如来会，它是大宝集经当中的一会，是唐朝南印度三藏菩提留志所译，我们简称唐译。第五个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是宋朝西域沙门法贤译，那么简称宋译。所以总共这五译，有汉译、吴译、魏译这个唐译和宋译。那这个五种原译本因为出入很大各有优劣所发明的义理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宋朝国学进士王龙书他就首次对于无量寿经做了一个汇集不过他采用的只是四个原译本，可惜他没有看到这个唐译本。那他呢汇集的很用心那么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有修有证的一位大师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称他都是菩萨再来的大师。那么他汇集的这个本子叫做大阿弥陀经。藕益大师在这个月藏之经里面赞叹王龙书的汇集本，说心甚勤苦，故举世多流通之那么在藕益大师阿弥陀经要解当中也是引用王龙书的大阿弥陀经这个汇集本的一些经文，可见的藕益大师对于王龙书的本子是肯定的。那么也是因为王龙书的这个汇集，使令无量寿经尘封了好几百年在宋朝就大放异彩因为唐朝中国祖师只有两位对于无量寿经做了注解弘扬的人不算多日本还比较多那么为什么弘扬无量寿经的不多呢 这里面极有可能是因为无量寿经这个本子太多了啊，我们这个受持起来不方便啊，除非你是专门钻研这个研究这个经的，那你要考究啊五个原译本，你要光考一个原译本是不够的啊。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麻烦，所以啊自古以来读诵受持弘扬无量寿经原译本的不多啊，很少啊。唐朝那时候有这两个注解之后，后来就慢慢就无人去啊再弘扬了啊。那么只有到宋朝王龙书汇集了之后，这个大阿弥陀经一下子流通的非常广啊，朝野啊上下通通都读诵。那我跟大家讲，一直流诵到今天，这大阿弥陀经还是有流通。我是这个啊18岁啊皈依不久，我亲近光孝寺本焕老和尚的时候啊，本老就给我一本大阿弥陀经，就是王龙书的汇集本啊，本老当时流通啊，在光孝寺给我这一本让我回去读啊。我当时刚刚上大学啊，在宿舍里读的这个经，读的是这个汗毛直竖啊，这个一毛为起啊，觉得很振奋啊。我当时说，哇，阿弥陀佛这么伟大，建立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啊，因为大阿弥陀经里面讲只有声闻菩萨啊，这个都不退转的。当时我就发了愿，说我将来成佛，我的国土啊连声闻都不要有，纯是菩萨啊，我就发这个大愿啊。当然那时候这种这个所谓的菩提心吧啊，都是像露水倒心一样啊，发了几天自己都忘了。毕竟啊这善根呢也是因为读这部啊大阿弥陀经而起的啊，所以这个从宋朝到现在啊，这个度人无数，可以说包括我也被啊这个大阿弥陀经所度。我是先读大阿弥陀经才遇到下联句的汇集本。而王龙书临终时念佛站着往生啊，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王龙书有个立画像啊，可知他弘经的功德甚伟啊，很殊胜。当然啊，我们也要啊这个客观的看他这个本子还是有瑕疵的啊，好几处的瑕疵。那明朝莲池大师就把这些瑕疵说出来啊，就对这个瑕疵有所批评。但是莲池大师没有说不能汇集啊，只是说这个汇集本啊里面有这些问题啊，让我们注意啊。那么也是因为莲池大师的批评吧，这个流通呢就没有那么广了啊，到明末就慢慢就没有那么广了。但还是有，我到现在不是我不也是还得到吗，对吧。那因为这个汇集本慢慢呢这个大家因为也知道有瑕疵也就不读诵的时候，其实原译本也读诵的人很少。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规律来看啊，无量寿经如果没有汇集本，原印本没人读啊。唐朝纵然有两位主师弘扬，后来也是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啊。到宋朝王龙书那是一个这个鼎盛的无量寿经最鼎盛的时期，大家既读汇集本肯定也读原译本。那王龙书之后啊，宋朝几百年到今天啊，因为啊莲池大师批评了汇集本之后呢，大家读的汇集本少了，原译本呢那更少了。那 一直到呢下莲居老居士的这个汇集本出现，啊，也是因为老法师弘扬这个因缘，所以读这个汇集本的人，那全世界不计其数，绝不亚于宋朝王龙书那个时代读汇集本的人数，只有过，啊，无不及。那也正因为汇集本的带动，啊，所以原译本读诵的人现在也特别多，讲解的也特别多。所以从这个历史规律来看，汇集本的弘扬是有利于原译本的广大。啊，我们希望无量寿经，啊，发扬光大。你无论读汇集本也好，还是这个原译本也好，你开卷有益。你读了就好，啊，但是如果没有汇集本的带动，啊，宋朝没有汇集本的带动，大家没有去碰无量寿经。到民国，啊，这个没有夏莲老这个汇集本的带动，啊，现在很多人可能也不会碰无量寿经。所以可知啊，啊，至少这个。啊，历史上出现这两次的事件，啊，我们的历史客观规律表明，汇集本的兴起必定能有利于无量寿经的弘扬，啊，和原译本的弘扬。如果打压汇集本，必定最后也会打压掉原译本的，啊，就是所谓唇亡齿寒呢，啊。那也正因为有很多大德看到王龙书这个本子有瑕疵，所以到民国啊清朝吧，清朝的时候，彭继清居士，这也是一位再来的菩萨，啊，印光大师也是很赞叹，啊，偶一大师也赞叹他，跟他还有书信来往。彭继清当时专一魏译本做了个截教，啊，他叫截教本，不叫汇集本。啊，因为他没有汇集他译，当然还是不圆满，啊，因为这个原译本呢，它的义理互不相同，很有必要汇集。那么后来，这个清朝的魏成冠，啊，就魏源居士，他也做了一次汇集，就把五种原译本做这个汇集。那当然就比这个宋朝王龙书啊汇集四种原译本要更好了，因为它是依五种原译本。啊，可是啊它也有瑕疵。啊，至少那个经题啊，经题当然呢是他的那个学生给他改的啊，就很不理想，改成摩诃阿弥陀经。这本身就自创经题，不符合汇集的规矩。啊，当然还有别的这些瑕疵，所以也被印光大师批评。啊，那因此呢，他这个汇集本呢，流通也不广。啊，那么到了夏莲老汇集的这个本子，依据的就是五种原译本，而且确实避免了所有前人的瑕疵。厚厚胜于前前，啊，可惜印光大师没有见过这个本子，啊，如果有见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啊，会对这个本子，啊，这个认可的，因为自古以来，啊，祖师大德从来没有说佛经不能汇集，啊，在大藏经里面汇集的佛经很多呀，啊。就是我们现在流通的《法华经》都是汇集的，啊，这个什么，这个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后来汇入啊到这个《法华经》当中，啊，还有《金光明经》，那也是汇集本，没有人批评这些汇集本，啊，倒是很奇怪，对《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呢，诸多批评，当然这各种原因。就不光是法上的原因，啊，可能是针对人的原因，啊， 这个针对人呢，就变成人我的是非啊，我们就不要介入啊。我们这次呢，专门是谈法啊，这个法上很有这个晦气的必要啊。我们啊，在这个楞严谈之前，我这个讲解这个重置毗尼释义纪要，我们就看到藕益大师特别引佛啊的话。说啊，佛是希望有智慧者做慧己的啊。为什么呢？慧己本身有助于流通啊。所以事实也证明如此。夏林老的慧己本一出来啊，这海内外流通啊，这个是让我们呢啊去叹为观止。那这部就是我们这次要讲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的经题也是汇集的，啊，叫汇集啊，这个啊两种译本啊，把它合成。那当时这部汇集本一出来，就被公认是无量寿经汇集本的最上本。也使令啊乘风大藏的无量寿经再次重放异彩。啊，当时这个唯识的大将梅光锡居士赞叹这部经啊，赞叹这个汇集本说，与净宗要旨穷深极微，发前人未发之运呢。又说经当明确，凿然有据，无一意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溢出本经之外，有美皆备，无地不收，虽欲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对这个夏老的汇集本赞叹到极处。那这些都是啊佛学的大师啊，不是普通人啊赞叹的。而且梅光锡就是黄念祖的舅舅啊，到晚年还拜夏莲居老居士为师，本来他们是同学啊，结果梅光锡到晚年自愧不如，拜夏莲老为师啊，夏莲老啊决定是开悟的大德，他的弟子黄念祖老居士也是开悟的大德。那么夏慧本这个不仅呢流通啊很广，而且也带动了魏译本的兴盛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哪怕是反对汇译本的人啊，他们也会讲解无量寿经这个魏译本啊。那之所以讲解魏译本，其实也是因为汇译本的带动嘛啊。那这个也都是好事情。因此这个汇集原意啊，是大有功于无量寿经之弘扬啊，这是历史证明的。那汇集本能兴，原意本则兴，汇集本如果灭，原意本也会灭。我们知道无量寿经是最后灭的一部经啊，那到底是最后原意本灭呢，还是汇集本灭呢？用这个我们恩师善上的话说，汇集本是最后灭的啊。其中的道理当然我们没有天眼啊，不能够看得出来，但是想想这个逻辑，从历史的这个逻辑规律来看啊，汇集本兴，原意本兴，汇集本灭，原意本呢可能早已经灭了，所以呢也有道理的啊，这个我们就不去评论了，因为谁也不知道啊，等九千年之后的人才会知道。但我们现在的使命啊，无论你是原译本弘扬者也好，还是魏译本啊，还是汇集本的弘扬者，都应当啊携手共同把无量寿经， 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去普度啊末法的众生。啊，不必也互相指责，啊，不必互相抬杠，啊，都应该共同去将这个啊无量寿经啊弘扬，啊发扬光大。那我自己也是，啊，我没有门户之见，啊，虽然我是承传恩师上人的啊净土法脉，啊，肯定是要弘扬下回本。但是原译本将来有机会，啊，有因缘，有人祈请，我也很乐意去讲，啊，而且这个讲呢，最好讲两个本子都讲，一个是魏译本，一个是唐译本。因为在五种原译本当中，偶益大师是啊首推唐译本，啊，他不是推这个魏译本，啊，那我们知道，偶益大师这个法眼呢，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他这个《乐藏之经》啊，是把整个大藏经每一部经都做了个提要，对这个藏经下的功夫太深了。啊，那是他提倡我们学习唐译本，我们细看唐译本，确实可以说是，无论从言辞啊，他这个文辞，还是从他的义理啊，可谓是五义之冠。啊，那当然，印光大师是赞叹魏译本，啊，这是祖师之间，他们也有个人的眼光不同。我们都赞叹啊，两个本子都好，啊，最好是什么呢？相辅相成，你两个本子都得参看，而更好的是五个原译本都要参看，啊，互相参究，你才能够真正得到无量寿经的精髓。那假如你不能够互参五个原译本呢？那最简单的，直接看汇集本。下莲居已经帮你把五个原译本的精华给你汇集出来了，这样也可以，这懒人的做法。但是下莲老汇集的这个初衷，他在这个啊开示当中讲得很清楚，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汇集本去研究原译本，而不是说用汇集本取代原译本。啊，所以汇集本原译本是相得益彰，那么这部经能够真正弄通，你对净土的信愿啊就非常的深，啊，而且呢你本身受持读诵这部经就是往生的因，啊，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说闻以受持即书写，读诵赞演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你看说得很清楚，你要只要能够听闻这部经，受持这部经，书写读诵赞演，啊，就弘扬，啊，供养，那你以这样的一个功德回向，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往生，不念阿弥陀佛名号都能往生，你就光读诵这部无量寿经本身就是净土经。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讲得很清楚，往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啊，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名是讲你的功夫，你自心信愿求生净土就必定往生，那你自心信愿乃至十念，啊，阿弥陀佛就保证你若不往生他不取正觉，啊，那你这个十念是什么念呢？就是自心信愿的念。至于你这个念是念佛还是念咒还是念经，这个都没关系，只要你那个念是至心信愿，啊，你可以把这个至心信愿的念 寄托在佛号上，也可以把这个至心信愿的念寄托在持咒上，也可以把至心信愿的念寄托在读经上，都可以。只要你这个念是至心信愿，求生净土，你相信阿弥陀佛，发愿去极乐世界，你这个念只要从一念到十念乃至十念，你临终时候保持还有这个十念相续，决定往生。若不往生，阿弥陀佛不取正觉。所以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显教也好，密宗也好，禅也好，这个教下也好，你只要至心信愿求生净土，决定往生。所谓万善同归净土，这个话是永明延寿大师说的。他是谁呢？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我们现在弥陀诞就是永明延寿大师的诞辰，他就是阿弥陀佛，他说的话就是阿弥陀佛的话，他告诉我们万善同归。我们这个无论修什么法门，只要回向求生净土，决定往生。这是无量寿经里面给我们讲出来的净土的要义，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任选一个法门一门深入，但是你不要去回谤别的法门。你别说我就念阿弥陀佛最好，你的不行，你念的经不行，你持的咒不行，你往生不了，那就麻烦了，那个叫诽谤正法。那阿弥陀佛不要的，阿弥陀佛第十八大愿讲得很清楚，至心信愿嘛，乃至十念，可是唯除忤逆诽谤正法，那这些人被开除掉了，不，极乐世界不收，这多冤枉！你这一辈子念佛念得很勤恳，到最后被开除掉了，因为阿弥陀佛第十八大愿就明文把这些人开除掉了，这太冤枉。所以我们呢要学习净土，你可以深入自己一门，千万不要毁谤别的门，甚至应该随喜赞叹护持其他法门，都是佛说的，你为什么要毁谤他，为什么要障碍他？所以你可以说念阿弥陀佛好，一句佛号就是大总持，一句佛号就是三藏十二部，这个话都没错，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这都没错，但是你别多说一句说修别的法门都不行，都不如我一句阿弥陀佛好，那你就是诽谤正法了，那就被开除了，多说一句就错到底了，就别说那一句，你赞叹阿弥陀佛，赞叹这个持名法门非常好。那么这部经古来的大德著述很多，中国只有两个版这个注解，就是慧远的还有义净的二位祖师，他们都是以康僧铠的原译本来注解的。日本的还有高丽就是韩国祖师注解这个经就比较多。那我们现代黄念祖老居士他这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就将这些古来的大德的注解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汇集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的。那么由我们恩师上人做了个分科，把科判合起来，跟这个注解合在一起，就称为净土大经科注。总共引用了193种经论注释，旁征博引文赋异丰，令这个净土大经大放光明。那么念老的这个净土大经解是用华严的十门开启同时也讲述了这部经 本具华严实玄的奥义，体现为这个体现呢本经这个中本华严，华严奥藏。所以大经解是以华严之义，华严的义理来解这经的。这是念老的良苦用心。就如同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疏钞，也是依华严的奥义。宗这个华严宗。那么我们这次的讲解是承袭偶义大师弥陀要解和这个天台法华的奥义。依这个天台法华的体系这个希望能够体现本经是这个大本的阿弥陀经。以及是法华密髓。所以我们就是在整个大科我们参照弥陀要解对于无量寿经重新做了科判。那么依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我们判续正流通三分，分别都是以信愿行三科。弥陀经偶益大师判的那真的是精彩啊！续分是信愿行正中分信愿行，流通分也是信愿行就把这个一经之宗信愿行就体现的非常的完美，可谓是千古独唱也深合佛意。所以印光大师赞叹弥陀要解，说古佛再来为弥陀经作注都赶不上偶益大师了这个弥陀要解了。那我们呢以这个思路去细看无量寿经下回本也发现其实完全可以用信愿行统摄三分就是续分是信愿行，正中分也是信愿行，流通分也是信愿行就知道原来无量寿经跟弥陀经确实只是详略之不同所以称为大小本，其实大小本不二所以我们这次做科判没有采纳净土大经科注的科判，而是以弥陀要解的这个思路以信愿行为宗来做这个科判会感觉到逻辑更为明显而且跟小本阿弥陀经互参呢相得益彰这才承认原来这是大本阿弥陀经那么大经科注可谓是文赋一凡，编牙莫测对于初级浅识来说呀受持比较困难，往往是看到后面忘了前面起码我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那么正如当年莲池大师注阿弥陀经疏钞是广大经微，优希大师注这个弥陀经的圆中钞也是高深宏博都可谓是如日月中天，但是也是因为太繁杂令后学初学者望而却步，所以偶益大师注这个弥陀要解言简而理圆，直指心要，又是三根普披对于这个弥陀经的弘扬是非常大的贡献。那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准备做一个无量寿经的要解也是希望力求言简意赅把这个弥陀心要能够给大家和盘托出。 把法华的密髓啊，也能够体现出来。那么自己也是因为从20岁开始接触无量寿经，到现在30年有余啊，这个无量寿经下的功夫可以说是最深的啊。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啊，那我们这个虽然一介庸愚啊，经过这个30年的学习啊，以及八年寒窗啊，这个闭关静修当中钻研这部经，还是有一点心得，因此不敢令法，这次就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不敢呢跟黄念老，还有我们恩师上人呢，这个就是标新立异，但是也不必强与其同，可以这个所谓同时庐山真面目，横看成岭侧成峰啊，大家要看庐山，你不能只从一个方向看可以从多个角度或许这次的讲演给大家会有启发虽然我德行学问都很浅薄，但是希望呢大家也不要以人废言如果讲的有帮助就可以听一听那当然讲的不妥之处呢就请大家多批评指正今天就先讲到此地，谢谢大家。阿弥陀佛。